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4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公安部4月2号印发文件，要求喺全国公安系统内展开大兴调查研究，强调保中共政治安全，认真肃清流毒，并点名孙力军。话今次行动重点就系要研究如何吸取孙力军政治团伙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嘅教训。
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喺去年9月中共20大召开前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同缓刑。黄立科、江道安等4个中共省部级政法系官员喺同一个礼拜被判刑。据中共官方通报，呢4个人都被指系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喺同一时间段，前司法部长傅政华亦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官方称，身为部长级的傅政华隶属副部长级的孙力军团伙。黄丹曾经在自由亚洲发文称，孙力军团伙案最令人疑惑的一点就是孙力军等人到底做了什么令习近平如此痛下狠手呢？从中共中纪委的双开通报中可能找到答案。中纪委说，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甚至仲采用了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而对傅政华，中纪委同样话他政治品行极为卑劣，欺瞒中央，危害党的集中统一，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黄丹认为，从中不难推测，中共内部有人对习近平不满，可能曾经试图阻止习近平连任，可见政变不一定是谣言。孙力军团伙被判刑，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将政敌斩草除根，因为当时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孙力军之所以能够指挥更高级别的傅政华，是因为孙力军背后另有靠山。这里有3大可能：一是中共政法委孟建柱，孙力军曾经是孟建柱的大臂；二是前中共政法委郭声琨，孙力军曾经在郭声琨手下担当政治打手；三是韩正，孙力军和韩正都出身上海。现在在习近平成功3连任之后，由他的亲信黄小雄主管的公安部开始全国大兴调查研究，并将孙力军团伙当成重点，可能意味着习近平要完成为20大而中断的政治清洗。视频人士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公安部在文件中突出政治安全，表明了习近平对安全的担忧，习近平念念不忘要打击政敌。李林一说，之前黄小雄已经清查孙力军团伙多时，很多地方公安厅长和局长被调离公安系统，这次是要借调查研究之名，在全国范围展开一波清洗，应该不限于针对孙力军，可能还有刚退休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以及前公安部长赵克志等人。习近平为保政权安全，不仅针对政法系统落手，他的亲信蔡奇就任中共中办主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向全党。中共政治局3月30号开会，重头戏是审议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这次是对旧版本进行修订。时评人士中原赞文指出，要求个人财产申报，应该是因为习近平对身提拔的官员并不放心，还要时刻捉住他们的小辫子，特别是提防两面人、小团伙和魏忠诚。中原写道，中共官员做官升官就是为了以权换钱，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就是令中共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通过特权富起来，这本来是中共不能曝光的帮规，但现在在中共政治局却公开提到这个帮规，实际表明中共高层知道内部随时可能失控，被迫试图用更严厉的帮规维持政权。
4月3号最新的调查显示，早前被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在飞越美国领土时，将实时的数据传输回了北京。
NBC 引述两名美国匿名高级官员同一名前官员的话表示， 中共政府指挥间谍气球，令他们靠近一些军事基地，并将现场信息传输给北京。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指出，中共能够收集的情报主要来自于电子信号，亦包括基地人员的通讯信号和武器系统传输的信息，而不是图像。白宫国安发言人柯比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无法证实 NBC 的报道，同时他表示美国限制了气球能够收集任何附加资讯的能力。在二月初，美国军方击落了有三辆巴士体积大小的中共间谍气球，而在气球飞跃时，美方亦收集了一些有用的背景信息。另有美国官员对霍士新闻表示，气球收集的任何信息或电子情报都具有很有限的情报价值。 CNN 报道则强调，间谍气球收集的情报不足为惧，它的重要程度亦不会比卫星收集到的数据更高。不过亦有地缘政治专家担忧，气球在飞跃军事基地的时候，可能对中共泄露了美国的一些军事技术情报。到目前为止，美国安全专家仍然正在对气球碎片进行研究。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当局使用类似气球在五个大洲40多个国家收集情报。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持续长达14个月的俄乌战争仍然看不见缓和迹象。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日前提出警告，说涉及核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另外，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3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亦都示警，说核武器的使用风险已经达到冷战以来的新高。
对此，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谈到，俄罗斯日前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的所谓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当然是剑指乌克兰或者是北约其他边境国家。那的确是冷战以来俄罗斯在核武上面最大的一个动作，亦就是普京想将这种对此拉高到核武层次，变成是核威胁的做法。因为俄乌战争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陷入一个泥泞的对峙战当中。王志成分析，俄罗斯基本上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敢透过这种战术核武的部署，一方面进一步恐吓，希望西方国家断绝对乌克兰的援助。作为俄罗斯接下来这个春夏季能够进行乌克兰这种大规模战争，当然就是透过这种战术核武的部署，以战逼谈或以战逼和的一个做法。当一场战争发展到拥核大国必须拿出战术核武来进行威胁和对抗的时候，确实我觉得全世界的这种核威胁进入到了冷战以来的最高峰，这个其实亦是令大家戒慎恐惧的主要原因。另据 BBC、 CNN 和独立报日前报道，尽管乌克兰敦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出手阻止，俄罗斯仍然接了4月份的轮值主席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这件事是荒谬，表明联合国的威权和公信力已经彻底破产，应该对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全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而就在几日前，法国记者还追问了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是否目前是中国正在管理联合国呢？究竟联合国出了什么问题呢？究竟要怎样才能够改革呢？王志成表示，因为联合国安理会设计了绝对否决权的一个制度，当侵略的国家是俄罗斯、是中共、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的时候，那谁来阻止他发动战争呢？不过王志成亦乐观地表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就跳出联合国的框架，结合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来进行。比如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借由整个世界的舆论压力，迫使就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亦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支持俄罗斯。当然，随着全球化的时代，这些做法一定程度能够缓解， 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带来的负面效果。
4月1号，成都成华区华侨城1号突然发生大规模冲突，原因是两个小区业主联合新建了隔离围栏，遭遇另一小区业主强烈反对，双方在小区内爆发大规模冲突，之后警方介入，多人被捕。
网络短片显示，被围栏分隔在两边的民众大力摇晃铁栏，铁栏倒下之后，众人一涌而上，不少人大叫打人啦，场面十分混乱。根据网友披露的信息，涉事屋苑是成华区华侨城滨江一号，该屋苑分为三期，其中一二期由同一发展商兴建，定位高端商品房住宅，而第三期由专门修建安置房的华侨城开发商兴建。由于一二期是品质绿化较好的围合式小区，而三期是没有绿化的开放式小区，一二期业主为了维护楼价和楼盘质量，于是共同出资修建铁栏将三期隔开，这个举动遭到三期业主的强烈反对，双方在4月1号爆发冲突，冲突一直持续到晚上。网传短片显示，现场有大量的警察维稳，警民又发生冲突，多位业主被打，有人被警察带走时遭到民众阻拦。推特账号新闻调查发推文表示，一场业主间的纠纷如何引发民众和官府的对抗，可能成为一场新运动的导火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